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非常难得的机会，你看没有 PPT， 回到了这个古典的时代，是吧？你想起初使徒们讲道的时候，哪里说 PPT， 圣经也没有啊，是不是？大家只是在听嘛，只是在听。如果说在克西马尼园唱歌，门徒们手忙脚乱的要掏出手机来看歌谱，这就废了，是吧？不会唱了。所以怎么来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那么几十首，不能说几百首，几十首是不是差不多？你说你一共就只会背几首赞美诗，有点说不过去哈。给我们提出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对圣诗要熟，对圣经要熟。那基本上说到哪一段的圣经，对咱们的年轻人，尤其我们在学堂上学的孩子们，许多都是能整卷整卷的背诵一些的啊，包括一些诗篇都能背下来。作为大人来说，我们也是要来常读，而且要常读常想，不然的话，这个有一些话题提出来你就非常的生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还算是圣经中比较让大家能记忆得住的一个故事啊，讲的是在耶路撒冷大会，是不是？这一次的大会是在针对着一个主题来的，就是人得救到底要不要先变成犹太人，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所读的经文，如果你手头有圣经啊，是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可以说整个《使徒行传》中大概没有任何一段能比这一段引起的争议更多，或者是产生了对一些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啊。路加是这么严谨的一位历史学家，所以他写在这里的是经得起辩驳的吗？这是我们可以去认真思想的。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次会议什么时候开的。如果我现在跟大家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里边保罗，你记得吗？他曾经当众指责过彼得，你在随伙装甲，是吧？甚至说你巴拿巴都装甲，对吗？而且那一次，或者说整个加拉太书在辩论什么事儿？你仔细想，是不是就是在辩论到底受不受割礼，是不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外邦人是不是要先变犹太人才得救，对吗？那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加拉太书里所说的那些事儿发生在今天耶路撒冷大会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如果说它发生在这一次之后，你是不是会觉得奇怪？彼得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会上仗义直言说，我们是靠着耶稣的恩得救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得救是跟外邦人一样的，他是完全站在保罗这边讲的，对吗？那到了后来，怎么好像他又怕从雅各那边来的人？哎，雅各，你看做会议总结陈词的时候说的非常好啊，对吗？时间线就会有点混乱。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过，他先蒙召之后在阿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然后又过了14年，他上耶路撒冷去见了教会的柱石彼得、约翰、雅各，对不对？请问那是什么时候呢？所以这叫做历史文法的解经。如果你对这些没有一定的了解，你对圣经就不熟，你可能会有一点错误的理解。也就是说，保罗那一次的上耶路撒冷啊，三年又14年上耶路撒冷去见这三个柱石去开会，是不是今天这次的会议？还有一种的选项，在前几次讲到应该是《使徒行传》11章的时候，提到保罗、巴拿巴就上过一次耶路撒冷，是要把那个各地捐的那个捐项要带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因为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预言将来有大饥荒，还记得吗？所以这个门徒凭着信心提前筹款，是不是就往过带？那一次的事情，有人认为，哎，加拉太书说的是那一次的赈灾上去。可是你要那么倒推，那件事儿，那个大饥荒发生的年代，当时我们讲过，那是历史上很清楚的一个时间。你如果倒推17年，保罗得救的那个时间就未免太早了。因为今天耶路撒冷大会实际上大概发生在公元48年左右哈，公元48年左右。如果那么倒推，他就太早了。保罗的得救大致上是在公元31年，算是这个比较吻合，17年嘛啊。 那是不是说好，那么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他就是上的这一次的大会呢？所以哈，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你可能情不自禁的就想，那我问问 AI 吧，我替你先问了。 AI 说，按照主流学者的意见，这就是同一次会议，这就是同一次会议，给你列举了很多的理由。所以 AI 如果能做牧师，确实我们这些人就下岗就得了，对吧？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道理，这个道理在于，的确他不应该是赈灾那一次的上来，可是他是不是就是这一次的会议呢？你会发现这个会议的态度和那个各方面的表现不能够支持这个观点。所以我相信较为合理的一个观点是，在这次会议之前的一段时间，可能一年左右，保罗巴拿巴就上到过耶路撒冷，有过这一次的争论，而且明显呢，就是当时的支持所谓的割礼这一派的人，似乎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这个做会议陈词的雅各，是吧？有许多的地方提到说啊，雅各一党的人，什么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那都是之前的说法。在那个之前，加拉太书说的那一次的会议，就是他们上耶路撒冷的那一次，比较可能是今天耶路撒冷大会或者叫巡城大会的前一年左右哈，这也是目前来说可能比较可靠的一种观点。这个才让各种的逻辑它是通的啊，才让大会后来的处理这些事情的纷争显得非常的圆满，非常的让人信服啊。好，所以我们说这一个会议的时间，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会议为什么会发起，是因为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从犹太地下来，为什么咱们有120篇开始的诗篇叫上行之诗，是吧？整个的犹太地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的，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往上去就叫做上去啊，从犹太去别的地方就叫做下来啊。那么他们从犹太下来，这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很多人会觉得当时的这些保罗啦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是不是闲的，是不是过于敏感，是不是没事找事，是不是太好于争辩，不就是受个割礼吗？而且咱说不好听，你保罗巴拿巴就是犹太人，你们都是受过割礼的，对不对？甚至你要是稍微懂一点医学的话，其实受割礼对男性健康颇有益处。那为什么你这么抗拒这件事呢？这就如同吃素还对人体有益处呢，那么你要不要在教会禁止大家吃肉？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而且你说就是受割礼就完了吗？这些犹太人的要求不就是这个吗？那我们起初外邦信徒犹太信徒就在这儿上有个纷争，那人家受过割礼就结束了嘛，这个东西就不要争议，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嘛，要和睦嘛。和睦你得分什么事儿？你得分什么事儿？有些事是能和睦的，有些他和睦不了，有些他和睦不了，有一些东西就寸土不让，有一些就可以竭力的去让。区别的观念就在于那是不是基要的真理。这个所谓你受了割礼才能得救，你注意那个含义，他说的是你要按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割礼只是摩西的规条的一个代表，他今天让你受割礼才能得救，你选择了妥协退让受了割礼，那么明天就是下一条律法，再后天就是再下一条律法，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当时有人规定说，哎呦，这个12岁以下的不能进教会，你说好吧，让一让吧，妥协一下子，那么你看这个得逞了哈，那就是16岁以下的也不能来，再到以后18岁以下的也不能来，再到以后只要有班的不能来，再到以后只要是说有社保的就不能来，再到以后有身份证的就不能来， 你要让到什么时候？一开始就不能让。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巴拿巴要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里关乎到一个基要真理，就叫做因信称义，就叫做因信称义。那么当这个人下来跑到了安提阿教会，产生了这些争辩纷争之时，门徒们做什么？争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争执不下怎么办？他们选择教内上访，是不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教会？哎，很多人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概念，说你看起初的门徒们都相信耶路撒冷教会是总会，是他们的上级部门，是等于到上访上京告状去了。这可不对啊，这可不对。你看来看去，整个的新约圣经都是教会是由使徒们在各处建立的，在每一个城设立了长老，长老来众长老带领了一间教会，这个教会就成立了。各教会之间是一个平等的姐妹关系，没有谁是上下级的关系，也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只要是有了合法的案例的众长老，他就是姐妹关系，他不是母女关系，大家明白吗？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回来撒冷呢？这也很简单嘛，老家的教会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假如说我们都是将来往哪出去差派，去职堂，去了外五县，去了白山，去了梅河，去了什么白城，建立了一些教会。哎，当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很自然的一个感情，那咱要问问老家教会的意见。咱们都是长春出去的嘛，是不是？咱们都是耶路撒冷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们跑到这儿来，众教会一起要来合议这件事儿。合议的方式是开一个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区会这个体系的雏形。啊，好，然后呢，教会就送他们两人起行，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为什么经过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有教会吗？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你看到没有？教会可不是就使徒组成的啊，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俩就述说神从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再次重申。你可以看到，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安提阿教会讲话的同一批人，我相信都不一定是，因为各处都有人相信这个。又有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你看到没有？就这个意思吧，你先受了割礼之后，下一步就是遵守摩西的律法，所有律法都要守。换言之，就是你先得变成犹太人才能得救，是不是就这个道理？若是这样的话，耶稣就是白死了。保罗所愤怒的就是这一点。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据说哈，不一定是全部的哈。据说有一些韩国的宣教士跑到一些别的地方去，传福音的第一件事是教韩语。你先得变成韩国人，吃泡菜，掌握了他一切的文化习惯，最后才做基督徒，有意无意的在这样做。起初天主教明朝的时候来中国也类似的，你发现没有？所有人先学拉丁语，对不对？你在教会唱诗了，主持那些个仪式都得用拉丁语，因为原始的人家就用拉丁语。那你要较个真的话，耶稣的时代没有人用拉丁语啊。新教才开始说用各民族各国的各方的人的母语来去敬拜，这个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你明白吗？就是说没有人在得救这件事上可以附加任何的挂着文化、挂着民族、挂着某种传统的这种门槛，人唯独是因着恩典借着信来得救的。保罗起初坚持的就是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天主教决然不同，坚持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信称义。这里边提到说几个人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法利赛大家应该知道吧，什么叫法利赛人啊？那什么叫法利赛教门的人呢？我告诉你，在当时的法利赛的内部，就是犹太教的内部，也有两大主要的派别，一个叫做撒买派，一个叫做希列派，这都是由他们的两位著名的拉比来作为代言人的哈。 就是早在这个时代之前的至少一百年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萨买派就是比较的严格苛刻，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儿提出让外邦人必须受割礼守律法才能得救的应该就是这个萨买派的人。而另外的那支希列派就比较宽容，他对律法的理解就是认为律法的精神重于律法的字句，比如安息日到底该怎么守，这个应该有那些更加我们通俗点说人性化的解释啊。包括说希列这个拉比就说，你注意这句话后来就记在了一本书叫塔木德里边，是吧？他就说你厌恶的事儿不要加在别人身上，这就是全律法，其他都是注解。这不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而且跟主耶稣说的我们的淫律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相似了？你所要的是吧，你就加到别人身上，是己所欲的你可以给到别人，这是己所不欲的勿施于人，这个精神非常的相似了啊。而当外邦人来求助于犹太教想要皈依的时候，希列派比较宽容的这支希列派往往是接纳的，而那个撒买派一般就是排斥的，一般就是很厌恶外邦人，不允许你加入。你发现这种思想古往今来各处都存在，是吧？每一个地方都因为性格的原因传统的原因就会有这两种人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希列的拉比他们在发展的这个希列派哈，到圣殿被毁之后，公元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后，渐渐就成为了犹太教的主流，那个撒买派就基本上消失不见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殿为什么被毁，犹太为什么亡国，很多的宗教很多的信仰为什么遭到灭顶之灾，往往就跟那里边极少数的如同撒买派一样的极端组织是有关系的，是因为这些极端的势力引发了全体的灾难。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希列派这个大拉比希列他的孙子就叫做加玛列。哎，你是不是勾上这个念了？加玛列是谁？加玛列就是保罗的老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事他不是凭空出现的，对不对？就是保罗的那个虽然受教于律法之下，但是他也是在律法之下较为宽容的那一支。或许他年轻的时候受过那些撒买派的影响，到处的去大处去捕抓捕基督徒，但后来他整个传讲的更接近于较为宽容的，对外邦人更接纳的那一派。你不能不说这也是上帝在他身上预备的一条道路。甚至我们主耶稣自己他一贯的去严严的责备法利赛人，但是他也指出有些法利赛人的教导还是对劲的，他不是反对整个的律法，他反对的是这些人对于律法的那种歪曲的层层加码的加杠杆的那种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连主耶稣自己的精神都更接近于就是后来形成塔木德的那个希列派的思想。所以任何的一个教会任何的一个信仰当中都会存在着这种所谓的温和派和极端派啊，古往今来莫不如此。那么当这样的问题出现，有人提出了这个论题，使徒和长老就聚会来商议这事。你发现这个决策的方式哈，使徒和长老来聚会商议这事，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意思就是大家平等议事，不是使徒就比长老更高，使徒就是那一代出现过，后来当使徒们都去世之后就是长老智慧的啊，使徒和长老一起议事，然后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讲了一篇道。他讲的道的核心就是他自己从哥尼流事件，从天上降一块大布，里边有各样活物， 从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他所领受的就是神要拣选外邦人。可以说他跟保罗的领受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都来自于同一位神，同一位主。他讲的这篇道啊，核心就是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是因着信。现在不要再试探神，我们这些人做犹太人几千年，我们都守不了律法，你为什么让这个律法要加给外邦人？这是他的讲道的核心。所以保罗在说，这个彼得在说，上帝是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不分他们和我们。你注意，割礼在起初设立的原意，吩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的时候，目的是什么？你受割礼和不受割礼，是不是第一让你和外邦人分别开，对吧？你是受过割礼的，你是没受割礼的。分别开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是跟神立约的人，他们不是，外邦人在诸约之外，对吧？而你们是与神有圣约的人。而割礼的意思又代表什么呢？是洁净，一点点的洁净，象征着一个人要全然的洁净在上帝的面前。你可以说这几点是圣设立这个割礼的原意，而你抓得住这个律法的精义，而不仅仅是字句，更不是形式。你要抓形式，那起初亚伯拉罕行割礼用的那可能是叫做黑曜石的那种，或者随石的那种刀，你今天是不是不锈钢手术刀还不行呢？你必须回到那个原初，拿那个黑曜石的刀来呗。这就是叫做石骨不化嘛，对吧？原意那个精义是什么？精义是洁净，是立约，是分别。这一切在今天是不是恰恰借着洗礼来象征了显明了，对吗？所以洗礼就在对应着那个割礼，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常说圣约洗礼，我们的孩子们小宝宝一出生几天就可以受洗礼，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么来的？是因为这是从同一位神领受的洁净、分别和立约的标记。所以这里边彼得说啊，那神起初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当人的心已经洁净了，那就叫做心里的割礼已经受了，外在的洗礼是在印证这件事儿。心里的洗礼呢，是圣灵给你洗的，对吧？这一切都是我们从罗马书也好，加拉太书也好，反复辩驳的一个真理。所以当你说人要来一定受律法，守律法才能得救，这就是绝对不能容让的事情了。你如果把救赎跟律法的具体行为捆绑到一起，人就毫无指望。如果救赎只能透过律法获得，他们反而会将整个世界推入可怕的毁灭之中。这是加尔文说的啊，这是加尔文说的。所以有一些事情你不能根据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危害就来去容让。加尔文在注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也举一个例子，说在他那个时代有人主张可以为死者祈祷。比如你那个家人，你挚爱的，你作为留守儿童从小养你到大的这个奶奶这个姥姥不信主去世了，后来你信主了，你是不是特别渴望在天国和你的奶奶重逢啊？那你请问你该不该为他得救祷告？他已经去世了，可不可以呢？有人会说，那要寄托一种哀思，那得不得救那不在神吗？那我祷告怎么了，对吧？哎，加尔文那个时代就有人主张这种观点，他说这不是一种看起来不是一种很危险的事儿，这是一个古老的习俗，好像合情合理。但是愚昧之人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他们没有寻求问题的根源。如果我们承认人可以为死者祈祷，就必须承认他们如今正遭受上帝的审判，因为他们今生没有为自己的罪孽赎罪。那么这样一来，你今生就应该赶紧为自己的行为罪孽来赎罪。那么这样一来，基督赎罪的行为就白费了，没有用了。这就是一环扣一环的，就这么来的哈。所以起初人们保罗他们反对受割礼才能得救，原因都是一样的。你一定要警惕，有一些的行为 有一些的说法歪曲了神的信仰，神的福音。我们今天特别特别反复强调的是因信称义到底什么意思啊？它是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第一，完全凭信心，绝对不是借着行为得救的。但是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一定有真行为，是不是？有真的行动的果子。可是人的心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偶像的工厂，世人所有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总是往这两个方向不停的偏，有一种就若有若无的还是要靠着行为得救，就是信心再加上我得干点啥，比如每天我至少得读经四章，三章半都不行才能得救，我每周就得一定要去教会才能得救，至少出勤率到78.3%以上，他恰好78.3%，有可能人总是以自己为标准的，你懂吧？哎，另一个极端就是那些全不重要，只要提任何行为你就在亵渎因信称义，所以主越好会显得我越烂，我越烂显得主的恩典更加长阔高深，那么就应该我越烂我就越好。他得出了一个奇葩的逻辑，我欠了这福音的债也好，是我得的犯的罪越多就叫恩典显得越大，我越去摆烂放挺软弱不就越显出神的刚强吗？哎，听起来似是而非啊。保罗也反对过，保罗好像也说过这话啊。核心在哪里？核心在于软弱从来不是给自己找借口的，是通常你在理解别人的犯罪跌倒他是软弱的，你应该有恩慈来遮盖，但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知道神的圣灵加给你怎样的能力，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读过的《J 曲线》这本书，就是你不是光在强调耶稣的死在你身上联合了，你是不是还得强调耶稣的复活也在你身上显现呢？你是不是有个得救复活的样式呢？这时才将那个耶稣真正的生死的形状都跟你联合了，对吧？所以两种的极端，一个叫做摆烂放挺亵渎因信称义，一个叫做加上某种什么什么的行为，事实上就架空因信称义，这都是两种的错误哈，是不可以的。所以使徒们和哥里派的争论正是改教家们加尔文路德他们跟天主教的争论。天主教主张的是什么？天主教主张的就叫做恩典的注入啊，这个义称义是诚意，一点点注入到你里边，你借着行为再把它去补满，最终这样的得救听起来特别合理。然而他的邪恶就跟撒买派法利赛教门主张的是一模一样的。天主教从古到今至今还在这么教导，救赎需要上帝的恩典也需要人的善行，你们这个股份合作公司哪怕你的是占少数，哪怕你只占了49%，但你必须出个股，你必须神人合作。所以在基督教内部叫做阿米念派，而那边叫做天主教。所以起初路德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天主教的问题不是说那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而是他那个东西根本就不是基督教，他就不是基督信仰。你把因信称义这一个核心基础废掉，你就废掉了一切了，就如同你废掉了复活的教义就废掉了整个基督教，就这个道理。你废掉因信称义，这就不再成为一个信仰，不再是福音了，基督就是白死了啊！所以这就是保罗他们起初绝对的坚定抗辩的原因之一。所以彼得说完了这个讲道，我们得救乃是因主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坐下。此时15章12节写众人都默默无声，众人都默默无声，这句话十分让人感恩，十分让人感动。众人都默默无声怎么有什么可感动的哈？你是要注意的哈。起初大家在争辩，对不对？是在争辩，在争吵，人的这种争吵 往往会因着血气的上升愈演愈烈。起初还不想变，结果呢，我本来觉得你有点道理，结果你这么人身攻击上来骂，我就要竭力的来辩护我的观点，就会争吵起来。所以在一次大会上激烈争论的双方各自发表完意见之后，有一位讲了一篇道，众人都默默无声安静下来了，这个多难得呀，对不对？意思就是那些主张受割礼才能得救的一些安静下来了。圣灵原是叫人安静的，不是叫人争辩的，对不对？你就看到这次的大会当中就是有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在这其中运行。然后这时站起来一个人叫做雅各来讲话了。雅各是谁呢？很多人知道耶稣有最爱的三位使徒彼得，还有两兄弟约翰雅各。彼得约翰不用说了，这是不是那个雅各呀？不是，那位一出场就殉道了，对吧？这个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也被称为公义的雅各，也被认为是比较严格的守律法的那一派人的领袖和代表。有人常常据此根据这节经文说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说雅各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彼得这些人都不是。哎，这个有没有道理呢？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大会最后做这个大会总结发言的，我们相信是比较有分量的那一位，对不对？但是要进入到今天这一个环节里边，你得不出任何的理由说，哎呦，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甚至是教父，甚至是教皇，这都胡扯。可为什么是他来主持发言呢？你注意，彼得已经发过言了，彼得的发言跟保罗、巴拿巴所讲的是不是一致的呀？就是因信称义是最核心的。那么现在这个难题就甩到了，球就踢到了对面了，就是那些所谓法利赛教门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大家风闻从雅各那儿来的人，在主张这个行割礼才能得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由对方就是由被大家认为似乎在反对因信称义的雅各站起来说几句话是最美的事情，大家明白这种感觉吗？由他来代表因信称义的这一派来讲几句话，就说明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位雅各后来还写雅各书呢，你看他确实是比较强调不能光说信，你得有行为，对吧？以至于改教家路德说他最讨厌雅各书，因为好像在反对他讲的因信称义。可是这也是不必要的，雅各只是在说我们今天真正归正之后我们说的行为绝对不能让你称义，但称义之人绝对有行为，对吧？这个逻辑次序就是不能变，你就是不能摆烂，你也就是不能骄傲，你要竭尽全力的有好行为做善事，但是要把这一切归功于神，对吧？我们必须是被称义之后得救之后重生之后，你才有能力有动力有勇气有目的的去行善，因为神造我们原是为叫我们行善，是吧？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否定行为的。故此在今天你会看到，真是在基督徒内部也必须承认因信称义这个思想是新教的核心思想，但是我们新教太多的时候就是偏向于亵渎因信称义。我的意思就是太多的我们基督徒哈、啊，天主教徒那一出你看不上，你看不上人家在那苦修也好行善也好，真的有点像战战兢兢的确实做点善事，老被基督徒拿起来说话的什么德雷莎修女，真是让人觉得心中非常的悲哀。很多人说哟，一说行善就是这个，在印度对吧，关注这些贫穷的人43年多少年，但是你看过他的日记吗？ 他写他的心中充满了那种苦读无助迷茫，也就是他完全他不明白因信称义这件事儿对人带来的释放和安慰。可是基督徒们，你让因信称义安慰的太过了，一点行为都没有了，一点行为都没有了，不再守约，不再有善行，不再讲究道德，是吧？产生了反见证更厉害。据说德丽莎跑到罗马访问的时候，教皇派专车去接他，保时捷什么的，他呢心中就，你想多少年贫穷的那种服饰嘛，我哪里坐保时捷，我应该坐保洁的车，是吧？我坐不了保时捷，受不了，他觉得太那个过了，因为我是一生贫穷的人，何不把这保时捷变卖了周济穷人呢？就这种思想，知道吗？于是他选择坐公交车去。可是坐公交车为了怕出问题，最后全程的那天停运，让你这公交车走，你一样浪费的更多。天主教往往就是这么办事的，他才不管你那套了，我把我自己的凸显出来就得了。所以德丽莎有没有他的弱点呢？他有，他也是个人，他不是圣人，他也不是圣母，连圣母都不是圣母，他哪里是圣母，对吧？可是我们要说的，我们的行为太欠缺了，那才是另一个问题。然后现在这位雅各站起来讲话，这个让人觉得特别感恩。因为你想一想，你去跟别人开会，你去跟别人辩论，我要请问弟兄姊妹，当你跟别人辩论或者吵架的时候，你是只想发泄情绪，还是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和真理？你在跟人开会的时候，有没有做好我可能改变观点的打算？如果没有，就别开这个会，对不对？你根本就不打算改变观点，我今天就是要证明你是错的，我今天就是来消消你的这个嚣张的气焰，我今天就是来要闹事的，来撒泼的。如果你识别出来这样人，就不能沟通，也不能开会。人在辩论中愿意经过理性的圣灵带领的恩典的充满爱的这种沟通之后，哎，发现我错了，我就要改变我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假设雅各以前至少他手下的人肯定是在持有受割礼才能得救的观点，对吧？假设雅各也偏向于这种观点了，那么这次大会你发现他改变了，对不对？他先肯定了彼得的发言，他引用的是阿摩斯书，他引用了阿摩斯书，他说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因为古时的犹太人把十二小先知书装订成一册的哈，所以他说众先知，他指的是里边的阿摩斯书。阿摩斯书里边写的就是他这里引用的这个经文，当然他引用的比较接近于的是其实是译本的那个经文哈，所以你去对照咱们旧约中根据马索拉根据希伯来经文译的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字句不太一样，但经义是一样的。那个经义就是主说他要回来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把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好叫那余剩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他引用这一节经文来证明彼得啦、保罗啦、巴拿巴所传讲的如今很清楚的显明的神在外邦人中的工作，就是叫外邦人也来归主，这件事儿完全符合先知的预言，就是在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你看人家雅各还是有水平的，对不对？还是有水平的，这个发言非常的精准，而且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最后他清晰的总结了大家的观点，他说据我的意见，你注意他说的据我的意见后来大会是认可的，因此那就是大会的意见，对吧？据我的意见，他提出了著名的耶路撒冷大会四个要求，外邦人信主不用受割礼，只要遵守四条，哪四条呢？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是一样的，禁戒偶像的污秽是什么意思？就在稍微往下一点，当保罗、巴拿巴去各处传讲这封信，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地的时候，耶路撒冷大会会议宣讲团是吧， 将大会精神传讲给各地的时候，他们援引的这个信说的是要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所以禁戒偶像的污秽就是祭偶像的物，就是上供的供品，明白了吗？祭物。耶路撒冷大会对外邦人的要求就是禁戒祭物、血、勒死的牲畜还有奸淫。哎，这四样为什么会并列在一起用呢？你其实简单来说就都跟偶像有关。也有人会说这是从挪亚之约开始对普天下人的要求，禁戒这几件事。奸淫自不用说，古往今来只要是个正经人，他只要不是今天美国 LGBTQ 这种的纯粹的变态了啊，只要是任何的正经人都知道奸淫是错的。这里的奸淫特别说的是通奸，是吧？是跟邻舍的妻行奸淫，这种通奸，这个没有特别需要讲的啊。但常常引起基督徒争议的一个是吃血的问题，是不是？到底吃不吃血呢？很多人说保罗后来好像教导过呀，吃不吃的都没有什么重要，重点是心，对吧？可是你要注意，你说的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话，包括祭偶像的物能不能吃呢？你到了清明节，你去上坟墓园里边，有人在那放了个一瓶白酒，两个包子，你正好饿了，要不拿起来吃？那你家过年年根下边整的那个祭灶王爷那个焦牙糖，要不要吃？如果你回老家过年，你家人都不信的，人家这个东西在南墙根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天什么地神灶神拜一拜，点两个红点大馒头给你吃不吃？这叫祭偶像的物嘛，是不是？哎，很多人会犯嘀咕，那吃还是不吃呢？吃个羊肉串，据说是阿訇给按手开过光的，吃不吃呢？皓月的。保罗说，你去市场上买来的，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哪些经过了这个偶像这一道，对吧？所以你就大胆吃。但是如果有人都指出来了，哎呀，这贡品你怎么还吃呢？你为他的缘故不能吃了。那血呢？血道理是一样的。一派人就干脆说，就是肯定不能吃，肯定不能吃。所谓勒死的牲畜，一般大家知道就是狗啊，勒狗勒羊，拴个绳套吊起来勒死。这样勒死就是因为没放血，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血，不是因为这个狗会祭偶像啊，还是因为血。所以这个勒死的牲畜跟血是一样的。你要这么叫较真的话，今天的狗据我所知大多数不是勒死，应该是电死，那是不是狗肉就可以吃了？还是就是不能吃？所以有人主张绝对不能吃，是因为使徒都说了不能吃，而且旧约也是严厉的禁止，因为血里有生命，你吃了什么血，你的血就不纯粹，你就打鸡血，是吧？动物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循环了，这是神不喜悦的。但是也有人认为，圣经中所说的禁止吃血，都是禁止吃的是生血，就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餐渴饮匈奴血。在古往今来，许多的民族里边有吃生血的习惯，甚至吃人血、喝人血。他认为这个东西比较补，是吧？他认为这个东西对人的精力、对人的一种什么气概是有帮助的，能够壮胆的，喝生血。所以有人认为禁止吃血禁止的是这个，而不禁止吃熟血。那有人也犯嘀咕啊，那意思东北血肠是可以吃的。如果说严格的禁止任何的血，生血熟血都禁，那么会诞生一个新的问题。你如果现在受伤得病需要输血，可不可以？那别人的血进到你的血管里，这跟吃的区别是什么？吃这静脉注射，这更这不动脉注射更厉害吗？ 你吃还得消化一下，这直接干进去不更厉害吗？可不可以呢？我牙龈出血了，咽下去可不可以呢？就是你要想较真儿，咱就较个真儿。你发现你如果这变成一条新律法，我的意思你守不了，你明白吗？守不了是不是你要故意不守的原因呢？这个核心的原因在哪里？在最后一句话里，他说因为各处都有会堂里有自古以来传讲的摩西的律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听起来非常费解。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今天的人因为被哲学啦什么什么搞得晕头转向，我们都特别抽象。其实古时的人没有那么抽象的，特别具体。你就读罗马书无比抽象，其实它特别具体，它针对的就是罗马教会的问题。同样，任何一句话都不是说凭空这么说出来的，一个思想实验，一个什么悖论难题，它都是有具体的处境的。如果说犹太信徒主张你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是大大的冒犯了真理，也冒犯了外邦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信个主还得来一刀，对不对？那么反过来，如果犹太信徒不应该因着一些事情故意绊倒外邦信徒，那么你外邦信徒是不是也不该故意去绊倒犹太信徒呀？因为那些信徒自古以来在各处会堂里有摩西的律法传讲，这个奸淫啦、狗肉啦、血啦、祭偶像的物啦，他们素来是不吃的。就像你说有些人知道这个佛教有什么和尚，还有在家的这种修士、居士，这种居士有的吃什么全斋的，一年365天都吃斋的，也有就初一十五吃斋的，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呀？就是最不严谨的佛教徒也得有几个最要紧的东西得守着，是不是就这意思呀？同样，最最不严谨的就是希列派都在希列的那种人，至少这四样是守的，就是这个意思。再宽容的犹太人在当时那个情境下肯定是不吃血、不吃狗肉，这些不洁净，肯定不能吃祭物，肯定不能通奸，这是起码的几个作为犹太人的标记之一。你外邦人要故意搞这个东西，就是在绊倒人。这里还真不是说通奸那个意思，好多的人的考证这里特别针对的是那种叫一夫多妻，或者就是像中国式的这种妻妾制，这个东西也被叫做奸淫，是绊倒人的。因此这是从爱的一个角度在讲，犹太信徒、外邦信徒不要彼此绊倒，你拿割礼来绊倒我，我来故意在你面前吃血肠绊倒你，就这个意思。你别说信息特别的大，今天咱们大家一起吃饭，哎呦，我们有知识啊，我就问你吃不吃血肠，你吃不吃，你吃不吃，哎，你都不吃啊，我要来向你证明恩典超越一切，信凭着信凡事都可行，来血肠吃，哎，我不劝你啊，我干了你随意，对，我咽了你随意，是吧？这何必呢？保罗说为我兄弟的缘故都不吃肉都可以，对不对？所以雅各所讲的、彼得所讲的、保罗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爱心超越这一切的金律、银律，超越这一切的律法，律法的总纲就是在这儿啊。所以我没有给你结论，不要援引我的任何话说他主张吃血了还是主张不吃血，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对不对？我只是告诉你自己想清楚，你弄清楚而已啊。所以那么祭偶像的物大会说不能吃，可是保罗后来的教导似乎可以吃。你注意刚才又回到时间线了，耶路撒冷大会大概发生于公元47到48年，而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大约是在公元55年左右，54、55年，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的5、6年。保罗当然知道大会的这个意思，他的哥林多前书正在用经意、用圣灵的带领来解释那个话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不知道，对吧？你甚至可以说加拉太书的某些教导，可能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是在大会之前的一年，然后先有加拉太书的那个事儿，再有这个大会，然后五六年之后哥林多前书，在这个脉络之下，历史发展之下，最后的教导就比较的完整了哈、啊，最后那个教导就比较完整了，最终的结论就是爱心最大，什么都大不过爱心。你假如说，你还别说是什么雪了，我就问你，现在有南方的弟兄姊妹来了，人家就不吃香菜，你非得要在你这个席上面来延岁吗？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你是为了避免绊倒人，因着这个的缘故，你如果在今天的情况下，你别管什么原因，我相信你只要在家庭教会这个环境下，你吃血可能绊倒的比你不会绊倒的几率要大得多得多，是不是？知道这个就够。所以这个大会的传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恩的。整个在旧约的传统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大会，众长老召开的，有这个西奈山，也叫何烈山的大会啊，也有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召开的大会，也有以斯拉在恢复圣殿的敬拜的时候召集民众的大会，这是有记载的著名的，还有一些没有记载的一些著名的大会。诗篇中有很多这种话，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这种话都是来使我们非常明白开会这是一个文明的标记啊，开会是个文明的标记。我最近也在给弟兄们分享一个怎么开会，是吧？罗伯特议事规则，你知道整个教会就是不停的由会议来组成的那个线索。我们知道有一些著名的叫做大公会议哈，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会，耶路撒冷大会就是第一次的大公会议了。那么还有，我们知道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尼西亚公会议召开，产生的伟大成果就叫做尼西亚信经嘛，对吧？第二次的君士坦丁堡公会议381年就修订了尼西亚信经，宣讲了圣灵也是神这个信仰。第三次的以弗所公会议就再次的确认尼西亚信经。第四次的加克敦的公会议就得出了加克敦信经。咱们知道的好几个信经就是大公会议上产生出来的。教会的这个伟大传统从来是用开会来解决问题的。直到了后来，当新教的改革家们去做事的时候，其实像加尔文他在巴黎大学的一些老师都是叫做大公会议派的这些教授，他们就是以这种会议精神，这个就是启蒙了后来长老会的一些精神，来反抗这个教皇专制啊。开会这件事非常的重要，你读一个荷马史诗你都知道，奥德修斯跑到各个的岛上，他怎么判断这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文明人他就上去搞搞补给，跟这些人做做贸易沟通一下，要是野蛮人就赶紧跑。比如上了那个什么库洛普斯，就那个独眼巨人那个岛上，连奥德修斯的评价就是这些岛上的人只顾自己的妻子儿女，彼此不相往来，从来不开会议事，就是一个地方的人不会开会，开不了会，一开会就吵吵，一开会就认为是在搞形式，就是小会都已经解决了，大会是走形式，这都叫野蛮人。古希腊就知道不跟这样来往就完了。基督教正是把这种会议的传统，你看在今天的巡城大会、耶路撒冷大会就是如此的。甚至我们说，你看约伯记的第一章里边就告诉你，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来在其中，上帝都允许撒旦发言，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天上的大会。而到了末世，希伯来书也说，到时候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你可以看到那末世的天上也是一次的大会在聚集，众圣徒、众长老，有上帝，还有天使在做见证，就像一个大的会场啊。这许多的会议是怎么提出？ 我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也说了几个哈，什么叫做提出动议，怎么举行会议，谁是法定成员，如何的充分辩论，有时候对一个动议要提修正案，最后要形成决议。哎，这些事我发现在咱们今天的耶路撒冷大会当中都有体现，都有体现。提出了个什么动议呢？就是法利赛人提出的，说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对吧？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议案。那么就召集了安提阿教会的、各处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举行了这次会议。法定成员是谁呢？使徒、长老、教会，教会说就是众弟兄，是不是？还有众弟兄。这里有没有举行了充分的辩论呢？相当充分了啊，相当充分了。怎么知道他有举行了充分的辩论？你就可以看到里边说辩论的时候已经多了，对吧？然后呢，正方也说了，反方也说了，也举行了分组讨论了。保罗、巴拿巴就述说他们的神借了他们的外邦人所行的事，是不是？辩论的非常充分，众人都安静下来了，最后才是由雅各来做总结陈词。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景。很多人说让我讲教会治理，你为什么讲的这个罗伯特议事规则呢？这就是教会治理啊。难道你以为是给你一个章程你就会治理了吗？你连会还不会开呢，连辩论环节怎么弄都不会说呢，以为辩论就是吵吵，吵吵就是骂人，骂人就是人身攻击，以为就是这个呢，那这就不能治理，对不对？我们成了属灵的野蛮人了啊！所以治理先从耶路撒冷大会的精神来，怎么开会，这个会议当中看到圣灵正在其中运行。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一直在讲，我在用使徒行传讲的，在我们这边分享的就是叫做一个全面归正的系列，对吧？何谓全面的归正呢？就是方方面面的归正嘛，治理的方式也要归正。我们归正神学和归正教会的特点，我可以讲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特别仰赖圣言，强调因信称义。今天的这个大会你就看到这一点，彼得讲到雅各的陈词，可以说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我们新教改教以来的五大唯独，是不是唯独圣经啊？雅各讲众先知的话，是吧？旧约圣经，正如经上所写的，怎么怎么样，唯独圣经，也唯独恩典。彼得讲到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也是唯独信心。彼得讲到说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不分他们我们，也是唯独基督啊，是乃是因主耶稣的恩，这叫唯独基督，以及唯独荣耀，叫余圣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就这样讲的，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就是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创作、创造啊、造作，这就叫荣耀。这是我们神学的核心的观点啊，仰赖圣言，因信称义。还有呢，我们是长老治理，拒绝独裁。你可以看到安提阿教会有众长老，众长老为了这个事情拆派保罗、巴拿巴去做什么事，后来拆派保罗、希拉去干什么。耶路撒冷教会是有使徒，还有众长老，其他各处教会都有长老，这就叫做长老智慧。只要有两位以上长老，就会组成一个地方堂会，一个一个的地方堂会的众长老联合就形成了一间区会啊，区会都可以变成一间大会或者叫总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长老制的核心就在这里，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独裁，避免教皇制，避免一些领导。雅各假如真是所说的领导，假如真是我们中国式领导，这个开会那就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开会的原因。你们都讲完了哈，好，我起来啊，现在我简单说两句，我的意思呢是什么什么什么，那最后大家就是为上了，领导说啥就是啥。但是教会可不是这么运作的，因为你雅各的话非常好的，你能够站在相对相当于是对立面的角度翻转过来支持了因信称义的观点，并且又给出了一个很合宜的现实的方案，至少在这一代的犹太信徒还在的时候不要绊倒他们，对吧？这个是有思想的高度又有行动的能力的这么一位， 他的这个观点被大会被众使徒众长老一致认可，如果有人不认可就会起来反驳，别人反不反驳，就保罗那个脾气，你与他敢当众指责彼得，他就不敢指责雅各吗？可见他也认同嘛，对不对？所以那不是一个人的意志，这是众人的意志才能拒绝独裁。而还有一个我们的特点，可以说举行会议是我们的特点，长老会长老会就是会主，各种会，大会小会中会，你尤其做同工的，往往你发现你身处在无数个委员会里，一会儿你在这个什么委员会里你是个委员，一会儿在那个委员会里你是个列席，一会儿在这个委员会里你是一个主席，你是主持的，一会儿在那个委员会里你有投票权，一会儿在那个委员会里你又有否决权。哇，你看你要不懂得开会，你根本就没法服侍，甚至于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在任何的事上按照那天上的会议、旧约里的会议、在巡城的会议、教会历史中的会议、现行的会议，这些都告诉我们程序合法，举行会议是归正教会的责任。故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有真理啊，有行动，有具体的组织架构，有具体的程序正义，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归正的教会的一个鲜活的具体的生态。好，所以我们的总结，归正教会归正神学的特点就是仰赖圣言，因信称义，长老治理，拒绝独裁，举行会议，程序合法。愿上帝的灵在我们个人的心里一同动工，使我们所知的所做的都和这大会的精神，和这福音的精神，和这上帝三一之神的精神能够一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带领我们在这里聚集。主啊，你使我们能够从你的真理当中得了释放，得了真理，得了生命。主啊，愿你也继续的带领我们众人，可以在这真理之上不偏左右。我们不在这真理之上放纵，我们也不在这真理之上额外加添许多。主啊，愿你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或偏左或偏右，求主你使我们归正在其中，求主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就像这起初的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等等一样。求你为我们兴起更多合你心意的长老、牧者、执事、同工、弟兄姊妹，能够在这凡事上来荣耀你，在凡事上见证你，使我们真正的在这福音的文明当中被重塑，而不是让我们这曾经的在外邦人中的许多陋俗、许多恶习，把它这种教蔓延到教会其中。主啊，愿你能够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这个世代，恩待我们这个国度。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